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三月中旬，刚刚全程参加完全国人大会议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求和，被中纪委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求和落马带来的轰动效应，是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同级别官员中无人能及的。从江苏起步到云南执政，求和始终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也是中共另类官员的代表。为何求和的改革措施和行事风格始终导致舆论的两极分化呢？他的施政和落马给中国官场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呢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还有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湖南长沙参加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你们好。
是。另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谢谢陈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首先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求和从政呢始终是伴随着这个声望和争议的啊。那么人们通常用求和新政，甚至是能力求和来形容它。我们看到呢，昨天4月6号呢，财新有一篇文章是封面报道，专门谈求和，用的这个标题呢就叫能力求和，力是这个官吏的力。我们知道他从江苏宿迁和到云南昆明呢，都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这个改革措施啊。那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声望是如何取得的，他的争论的焦点呢又在哪里？
好的。其实呢，这一次求和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大的震动效应呢，就是因为他在很多的中共的官员当中得到了一些这个共鸣和同情。因为呢，求和的这种风格呢，大家现在都没有争议的，都知道他是实行人治，他并不是实行法治，他以他个人的意志来去推动，强力的、高效的推动一项政策的实施，一个制度的实施，或者是一项这个变一项措施的这个实行。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情况，过去在中共的官员之内啊，是很多人都很欣赏、很推崇这种方式。比如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各个地方啊，这个搞拆迁运动，大搞造城运动。而拆迁如果严格依法进行，如果按照宪法和法律来执行的话呢，很多事情是没有那么快的。但是有些官员呢，有的是为了营造政绩，有的当然也是为了想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所以呢，他就放弃法律，用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凌驾于这个公民的合法利益之上。像这样的方式确实呢产生了这个比较高效的效果。那么呢，像这种方式呢，就是求和呢是极为典型的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一次呢所谓的能力求和倒台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同情他、支持他甚至崇拜他的官员心目当中是引起了巨大的反转。大家就觉得像这样有能力的、有作为的官员也倒了，那么就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当然这只是官员的一种想法，其实从这个更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不倒才怪呢。因为他眼里边没有法律，他今天是没有民众的利益，没有法律，他明天就可以不用法律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呢导致自己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所以您觉得他的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任性的行为是吗？他就是隐藏的这种不受监督的这个权利和腐败是吗？
确实是，就是有权变任性。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国的现在这种官员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
韩先生，刚才陈金先生提到人治这个说法啊，其实面对外界和官场的很多不理解呢，求和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现在在中国的这个民间和官场都流传很广，他就说用不民主来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所以是不是他的脑子里面还是有这个民主的概念，有这个法治的概念？您认同他的这种理念吗？
我不认同他这个理念，我觉得他实际上对民主没有根本的认识，没有基本的认识，应该这样说。那么我们知道民主的要义就是一个由民做主，由人民来当家做主，真正的当家做主，而不是说他那想象的为民做主。为民做主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家长制的这个做法，不是我们所说的由人民来当家做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差异。法治呢也应该在是人民群众来参与，通过监政参政议政 来参与这个法治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刚才这个陈继仁先生提到的，就是他这个求和这个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这个怪现状，这种普遍的这个现象还不是一个好像很个体性的东西，它是以政绩大搞政绩工程，这个以改革为功为幌子为借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为自己谋取实利，独断专行，这个强拆，就是整个的一个祸国殃民的做法。那么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呢，中饱私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在中国非常非常明显。在没有一个法治的国家，没有一个社会公正的国家，那么突然的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改革，所谓用改革作为幌子，改革为公来做一个幌子，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落入自己的这个腰包，这种做法我觉得是中国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个一个现象。而且呢，这个上一级的这个领导对这些所谓的改为天下先的所谓这种改革人士非常欣赏，觉得他们有能力有魄力，能高效的这个发展这个执行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这个政策，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这个一个根本的问题所在。
嗯，陈吉仁先生，韩先生谈到这个中国特色的求和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媒体采访了求和的家人啊，他的老家的乡亲。那么求和呢，就是目前呢，还有据说还有七个兄弟姐妹是在老家种地，没有涉入到他的这个案件中去。另外呢，很多他的乡亲呢说他其实并没有运用他的关系来给他的家乡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呢，在中国的很多评论人士口中呢，文章中呢，求和甚至还是一个清官，所以有的人说他是清官，有的人说他是贪官，他最后是因为这个涉嫌土地腐败而落马的。所以您如何看待这种两面性呢？
我觉得啊，就是评价一个官员他是不是清官呢，不能评价他这个，不能简单的从他的家人是不是得到利益了来去评价。那你比如说像周永康啊，这么大的一个贪官，他的家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跟着他当官，而是在老家，难道就说他在政治上是没有诉求了吗？对于求和来说，虽然他的兄弟姐妹可能没有得到这个直接的一个利益，但是他本人确实现在有这个严重的腐败的嫌疑，所以呢仍然不能说他是一个清官。所以说刚才我觉得韩连朝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官员他这么做法是祸国殃民，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听起来是有些刺耳，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值得每一个官员警惕。我觉得像求和的现象，其实他的腐败是怎么来的，我的理解呢，首先他由于这种推崇个人的权利至上，个人意志至上，那么在这么一种理念当中呢，就是所谓的效率优于秩序，所谓的这个政治优于人权，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主张个人的这种强力的推进，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官员他的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凌驾于基本的天然正义之上，所以他就不受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的导致腐败，所以这就是求和的一种宿命。当然我呢作为一种最善意的猜测来说，我想也许求和真的是有一片好心，他想要去啊这个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去建造一支好的高效率的队伍，这个也许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但问题是目的的正当性不能去啊，因此就否定了这个手段的非法性。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国刑讯逼供现象严重，其实很多警察在刑讯逼供的时候他的目的很正当，他就是想破案，但是不能因为他想破案就允许他去搞刑讯逼供。那么对于求和这样的官员同样如此，不能因为他想法可能是好的想改变，就允许他胡作非为，允许他任性的使用权力。所以我觉得只要求和这样的官员的这种作风啊不得到彻底的扭转，只要还有很多的官员还在继续崇拜求和这样的官员， 我想将来这种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仍然会严重的存在，腐败就仍然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嗯，陈先生，不过我们也看到呢，他在宿迁当书记的时候呢，他摘掉了宿迁这个最穷地级市的这个帽子，那么到了云南之后呢，到了昆明之后呢，他使这个云南呢昆明呢出现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种快很猛的这种方式呢给中国官场是带来很深刻的印象。那您觉得他的这个施政方式中有没有什么值得中国的官员学习的呢？
我觉得他值得官员学习的可能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他确实还是一个想干事、敢干事，甚至呢有时候呢也不怕去不畏人言呢，能够去大胆的表达。这一点呢，对于很多中庸之道的中国官员来说，确实值得学习。当然，我不是说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敢干事、想干事，还得依法干事才行。这是第一点，就是需要可以值得学习的。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就是求和他确实是一个爱憎分明，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一个官员，那么他敢于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呢，实际上对于中国过去很多官员是那种模棱两可的形象，心里面永远都不知道在什么，永远都是碌碌无为，永远都是在形式主义，都是在走的一些过程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第三点来说，我是觉得求和这一个人呢，其实他很善于去这个发挥媒体的作用，很善于去做公共关系，而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是不会做公共关系，他甚至是不敢接触媒体，不敢去表，通过媒体去传播自己的声音。那么这一点来说，实际上也值得中国官员学习。中国官员呢，就是说需要学习他这些方面，但是一定要去杜绝他的一些不好的方面。
嗯，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想顺着这个陈先生刚才这个话题谈一下。我想这个清官和贪官的东西这个问题啊，那么贪官实际上这个人是可恨，人人就像那个老残游记，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就是讲到这个贪官和清官的问题。那么贪官呢，人人可恨，因为人人知之；那清官呢，有可恨，但人多不知。那么像求和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欺骗性的。他表面上打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旗号，但实际上呢是为自己谋取私利。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欺骗性。这个好像表面上我在推进民主，同时我搞的一套做法完全是跟民主背道而驰的这些东西，甚至连共产党自己的这个规矩他都不符合。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欺骗性呢，反映了在混迹在中国这个官场上的这些个人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人精，像这个中管干部呢，可能是人精之精，所以他要想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为了吸引这个上一级领导官员的这个眼球，他必须做出一些个创新的举动，让大家注意到他，关注他。所以他很多做法我觉得是为自己谋取私利来进行的，而不是真正说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来做这个。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看到这个他今天这种腐败的这个情况出现，如果是真正为老百姓谋求福利的话。所以说根本上反映在中国这个有这个体制啊，有先天性的这个缺陷，有致命性的这个缺陷。那么就是说还是人治，不是一个制度上保证这个干部真正的能够为老百姓谋福利。
嗯，
陈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也提到说这求和他本身的一个行事作风，还有他可能导致他这个人治的腐败，但是我们看到他在宿迁的时候这个医改的工程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他在昆明的这个所谓的拆迁虽然是建成，但是也造成很多的敌人哦。所以您认为说是否除了他自己本身的作为之外呢，他所得罪了某些势力，得罪某些人，也导致他这是落马的一个原因？陈先，
你是问我吗？
是的，是我要问陈先，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是否他在这个宿迁还有在昆明等地的许多的工程，同时有些争议也得罪了某些势力，也是这一次落马的原因之一呢？
我猜测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当然呢，我对于求和案件的这个内幕和细节我还不够了解，所以呢，无法去做不具体的评价。但是我总是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像这个昆明拆迁当中啊，由于求和的这个关系户江苏那边的老板啊，就是一窝蜂去跑到昆明去做这些工程，这实际上目标很大，目标很大呢，就必然是树大招风。而求和呢这样的方式，其实他在体制内外 都受了不少的敌人，所以不排除有这样的敌人来举报他。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还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还是求和呢，可能自己就是在昆明啊，这个由于权力过大，所以呢已经忘乎所以了，已经不知道自己呢是姓甚名谁了，以为这个全世界都是他的天下，所以呢他最终呢就是不小心呢就踏上了这个地雷。我想其实他这样的一个结局啊，也是很多中国官员追求强权、追求效率、忽视法治、践踏人权这么一些这个思维模式官员的一种缩影吧。
好的，谢谢陈先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求和现象。我们现在线上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你好，可以呢反观一下，反思一下啊，希特勒的部下有几个是好的领导？斯大林的部下呢？毛泽东时代有几个好的领导？当然邓小平时代有个耀邦子扬，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我看除了习大帝和王岐山之外，其他99.99%的干部全部烂掉了，全部成为了老虎苍蝇。我相信大粪缸里飞不出金凤凰。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
你好你好。
嗯。
这个昆明老百姓啊，我估计十个可能有两三个财产遭到他的那个掠夺，然后那个权益遭到他的侵犯。昆明人很惨的。这个包括成功的那个鬼城，你看多少房子，然后城里面好多地方烂尾楼太多了，然后呢那个拆了以后7、8年、5、6年就烂在那儿不动工，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其实我估计啊，中央倒不是因为他的贪腐，我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呢他给国家造成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啊，简直是不是几百亿的问题，可能上千亿的问题，简直太大了。哎，他那一套东西啊，真是说起来真是无法无天。就是你拆了你要到法院去告他，那告法院不会受理的。就说是上面有精神，这个不受理的，乱来，简直是什么为了拆你的房子，什么放条蛇啊，什么把你的什么大粪扔进去啊，都什么坏事都干。反正什么恶劣的事情都干，可能这个不单是昆明的问题，但是这个求和这个太典型了，搞得太影响太坏了。好吧，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中国从古至今的统治者都是把人治作为最喜欢的不容触动的统治制度，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层出不穷，这就是根本原因之一。目前的法治它不是货真价实的法治，就连这样的法治都不坚持，那么现行的统治出现一个求和，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历来都如此。我就说这么些吧。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我们最后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啊。
嗯。
我认为啊，这个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啊，关键的问题啊，还是中国没有民主，这种真正的民主没有。所以说我历来认为啊，中国是一个畸形的国家，对吧？这个畸形国家导致了这个政府对人民的这种做法，它也是畸形，因为它不受监督，不受约束，它想干什么干什么，它以它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为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对吧？所以说又造成出一个什么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畸形。你比如说这个一家一个孩子，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畸形。现在这个犯罪率这么高，每家这个孩子就是对社会的一个畸形，这个来自社会这个政府对这个人民的这个管理也是一种畸形。所以说他这个国家，我个人看这个问题是很多畸形都凑到一起了，最根本的这个是
我觉得啊，中国人民或中国还要为这个政权做更加这个许许多多的付出，来保持这个政权。在保这个政权当中，中国人民还要做出更多的付出，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员，这个从中央的书记他一言堂，到市委书记一言堂，再到区委书记一言堂，谁敢反对他们，对不对？你就连最小的一个科长，一个最基层的一个干部，他说话他可以都一言堂，对吧？所以说这个畸形国家它是带有这个很历史性的，很这怎么说呢，这个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可以说现在来讲没有希望，这个国家是可以说很没有希望。好，谢谢
天津的张先生。韩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刚才张先生说的很准确，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体制问题。那么封建家长制这个思维不变，不由民来做主，而是为民做主，或者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问题的实质。那么一般来讲，大家都是看着这个对上级领导负责，像我们这个下边官员就是第一对这个一把手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负责。只要老百姓，只要一把手看中的人，哪怕他再有问题，上级领导不这个发声，他的位置还是做得很牢，还是继续往上爬。这个就是中国现状，但体制不解决的话，永远也不可能跳出这个腐败的恶性循环的这个恶圈。
嗯，陈坚先生有补充吗？对刚才观众的这些发言。
哎，我觉得观众这些发言啊，他们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他们有很多的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这个点，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我是觉得就是说中国啊，这个发生这些问题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民众这个心目当中啊，传统的文化的影响，习惯于就是青天文化，习惯于这个被人啊这个奴役，所以这个如果法律的这个理念不去深入人心，民主的思想不去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话，大家都不会去有这种权利的意识。对于官员而言呢，他确实也需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要受到制度的约束的，如果没有约束，那有些事情呢就不好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中共所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确实有价值，但问题是我希望这样的口号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呢，下一步关键还是要看依法治国是怎么样推进到实践当中来的。
嗯，陈先生，我们知道呢，求和被调查，其实呢，之前他自己也是有感觉的啊，他自己也知道，他也说他这个举报呢始终在伴随着他，也非常的感叹说自己为什么仕途还能这么顺。您觉得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觉得问题还是一个监督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官员他觉得只要自己啊有一些想法，有正当的目的，就可以不受制约，他甚至都可以践踏法律。因此，他虽然一方面知道有人在举报，但另外一方面，他用更加极端的啊这种更加激烈的手段去推进自己的想法，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说白了，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官员心中有敬畏，敬畏民权，敬畏人权，敬畏法律，敬畏天然的正义和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在中国的官员的心目当中去普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走好这一步，必须要从实践来做起，就是要一件一件事情来做起。只有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抓，让很多官员看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只会慢慢的开始收敛。
嗯，好，谢谢。
林强，我想请教一下，所以像求和真是落马之后，他给其他中国官员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例如说，是不是说大家比较不敢大刀阔斧的做一些工程，因为以免自己成为眼中钉，或者是说在人治法治方面，大家的分歧会更加严谨？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现在还很难说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反响，但是我想肯定在江苏政坛和这个云南政坛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他们都是李元朝这个线上的人。那么李元朝的线上的很多的官员，他提拔起来的官员都受到这个反腐的这个一些个审查。那么我想，那这种震动的话，肯定是要非常的大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让大家会把这些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民间官员放到公众的视野，仔细的检查这些人真正是不是在进行改革，是不是在去推进民主。那么 打着民主旗号，打着改革为公的旗号，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这个做法，肯定会受到老百姓的这个更多的监督，舆论的更多的监督。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求和现象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韩连朝先生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恩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广西幼儿园被控非法传教并遭到当局处罚的案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